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这个俄巴底亚书。好不好？我们把俄巴底亚书来念一遍。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甚小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祭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辱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耶和华降华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地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翠阶，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 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必有拯救者在基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在主日的早晨，当我们这样在诗歌当中，在你的饼杯当中，我们来敬拜你，求主帮助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遇见你，赐我们能听的耳朵，叫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思念你的日子，祝福你自己的百姓，悦纳我们听孩子不配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你儿子尊贵的名求，阿们。俄巴底亚书是旧约圣经中最短的一卷书，总共只有21节。那么这21节圣经呢，是用我们先知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么先知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代表什么？代表神所喜悦的人。俄巴底亚是南国犹大的先知。那么在旧约圣经中，哇，你至少能找出12位不同的俄巴底亚。那么以东人呢，乃是以扫的后裔。我们知道以扫又是雅各的亲哥哥。那么这个以东人在圣经里面，它是预表着我们的肉体。以东的意思就是红的意思。我们知道以东他哥哥，就是雅各他哥哥，最著名的一件事情就是用红豆汤换了，就是用自己的长子的名分换了一碗红豆汤。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贪爱世界，轻看了属灵的产业。那么以扫的意思呢，就是多毛，有毛的意思。那这指着什么？我们也知道以扫他出生的时候浑身是毛。那么这表明什么？表明我们肉体是非常野蛮的，不肯顺服的，我们不愿意听神的话语。这也是指着我们基督徒今天属灵肉体那一个身，就是在属灵当中与我们与肉体与我们属灵生命相争的那一个光景。所以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是预表着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而以东人是预表着我们基督徒的肉体的生命。对于属神的人来说，肉体就是我们的仇敌。所以以东人在名义上是以色列人的兄弟，但是实际上却是以色列人的世仇。但是呢，神还是吩咐以色列人说，哇，你不要憎恨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我们知道在旷野的时候，以东人曾和以色列人作对，神要求以色列人以德报怨。那么我们知道消除仇敌的唯一方法是什么？最简单啊，化敌为友嘛，和他交朋友嘛。那么消除仇恨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以爱相待。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爱是可以掩盖、遮掩、补救一切的过错。所以基督徒对待仇敌的态度是什么？不是报复，乃是施恩。 我们知道雅各家他有三个最厉害的仇敌，他仇敌很多，但是有三个是最厉害的，一个是亚述，还有一个是加勒底，那么还有以东。我们知道在这三个当中最厉害的要算以东了。这三个人呢，他们都不是省油的灯。亚述圣经是怎么描写他的？流人血，充满强暴和抢夺的，这是亚述。加勒底人呢，他是藏了暴躁之柄，这都是圣经的话语。但是最可怕的都不是他们俩，是以东，咱的亲兄弟。虽然他是至亲啊，却高傲又毫无兄弟之情。神就借着先知来传达神的审判，为以色列人讨回公道。那鸿书是宣告对亚述的审判，哈巴谷书是宣告对加勒底的审判，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俄巴底亚书自然就是宣告对以东的审判。那么今天我们会来思想神对以东的审判，借着先知来宣告我们今天的主题，耶和华的日子。这一个日子是带给我们安慰的，是带给神的百姓在逆境中所得的安慰。那么第一大点，我们会从第一节到第九节，他阐明了以东的罪性。第二大点，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阐明了以东的罪行。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们会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这是说到雅各家必定复兴。好，我们进入第一大点，以东的罪性。那么第一小点，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说到因骄傲以东遭祸。第一节，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圣经对俄巴底亚没有做任何的介绍，只说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这是在先知书里面最短最短的一个序言，表明了神不叫我们注意先知这个人，乃是要让我们注意先知所传讲的神的信息。我们看见说俄巴底亚对以东的预言乃是从神而来的启示，先知先是从神那里听到了信息，然后才开始传讲神的话语。这是我们属灵的原则，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而是传扬神的话语。所以开篇就说论以东说，再次表明先知俄巴底亚只是个传话的人，有神的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神派天使激动列国出兵讨伐以东，这是出于神的旨意。神呼召我们众弟兄姊妹起来与肉体征战，我们当立即听见命令就去行。所以第二节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被人大大藐视。以东又被称为以图买，以图买其实是以东的希腊文的写法，它位于迦南地的东南部，以东全境多山，所以又被称为希尔山。当然在本书我们的先知称它为以扫山。那么以东的首都是希拉，后改称为彼得拉，是一座贸易高度繁华的城市。 那么在公元前583年，以东被巴比伦所灭，后来呢，公元前163年，以东被耶路撒冷的大祭司犹大马克比所征服。那么公元前125年，以东就被犹太人干嘛？强行施行割礼，所以所有的以东人都变犹太化。后来到了公元70年的时候，随着耶路撒冷的陷落，以东从此灰灰烟灭，完全荒芜，销声匿迹在人类的历史当中。那么直到1812年才再度被人挖掘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说，以东的历史完全应验了先知俄巴迪亚的预言。以东原本是贸易的中心，并且他以智慧闻名，还有许多的盟友，如今却在自大中自取灭亡，被人藐视，自取欺辱，从自大变为最小，这是以东的耻辱。好，第三节是说，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以东的首都希拉，它是从一片石崖峭壁中挖掘出来的，建造出来的山城。在这样子的山城，它三面被悬崖和山谷环绕，只有东南面有一条窄窄的小路，形成一道天险。那么以东人当然是有恃无恐啊，凭借山寨的天险，那有谁又能打败我呢？所以以东人认为，我一呼当关，万呼莫开，所以非常非常的骄傲自大，盲目自欺，以为自己可以得享永远的平安。可见当我们自以为稳固的时候，其实那就是自我灭亡的开始。正是如此，经上记着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当神的刑罚临到时，即使固若金汤的以东也必定被仇敌攻陷。第四节，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在高山上建造居所和堡垒，凭着易守难攻的天险，自以为高枕无忧，心里说，好，我如大鹰居住在高处，你看我的居所机遇竟然是在星宿之间，我在星辰之间搭窝，谁能像我如此呢？你能把我怎么样呢？你能拉下我吗？所以无论我们人的成就有多么的高，人的建造有多么的稳固，都不能成为我们骄傲的本钱。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敬畏耶和华的人必得安息。这个安稳啊，乃是指神把我们这一群敬畏耶和华的人安置在高处，那么这个高处就是神的堡垒，我们就免受仇敌的攻击。所以真正的平安就在神的保护底下，不用惧怕仇敌的攻击。先知他还在这里特别的加了一句，这是耶和华说的，不是我先知说的，表明了这是神对以东的审判。但是呢，这个审判却是对以色列人的安慰，因为神这样保证说。好，我们第二小点进入5到7节，结盟成仇必遭厄运。5到6节这样说，盗贼若来在你这里， 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以东自以为居住在悬崖峭壁之间，怎么可能有盗贼呢？但是突如其来的强盗令以东人措手不及，你何竟被剪除呢？说明盲目自信的后果，叫自己反遭杀害。因为盗贼来，岂不是要毁坏到完全？岂不是要偷到偷无可偷吗？以东贸易发达，是珍贵货物的聚集处，并且盛产葡萄，所以先知这里用葡萄来比喻以东的财富。那么摘葡萄的人呢，就是指抢夺财物的人。剩下些葡萄，那些葡萄在这些偷葡萄的人的眼中看来，都是一些劣质产品啊，不值钱的东西，所以不要。那么当敌人前来掠夺财物，当然是一扫而光，剩下一些不值钱没人注意的东西。只要是值点钱的，即使是你把它藏得很好，藏在非常隐秘的山穴之中，都会被仇敌搜刮出来，也不能幸免。所以这是神公义的报应，因为以东也曾如此的强暴的掠夺抢夺他的弟兄以色列犹大的诚意。第七节，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哇，这几句话够伤感情的，全是你的酒肉朋友。以东地处于北阿拉伯沙漠边缘，那么以东就从沙漠这个山队以及铜矿当中，他来谋取他的利益。我们知道，若是你坐拥矿山，那你是什么？坐拥财富。所以以东是非常富有的，并且地处要塞，有着高度文明发达的商业和灵巧的外交。然而圣经说，与你结盟的，是不是都要送你上路直到交界，表明了这一帮人他们要打发驱逐并且要杀害你，完全就是什么满嘴跑火车、欺骗、谎言、背信弃义。我们知道即使到如今啊，列国的邦交还是如此，所有的外交都是尔虞我诈，用我们的位置来决定我们的脑袋，就是说我们是用我们的立场来决定我们的决策，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主显世人的盟约是何等的空洞，毫无实际的意义，所有的承诺都不能听的。与你和好的，一同吃饭的，那就是指平时依靠你的好朋友啊。他们干嘛？设下网罗来欺骗你，来陷害你，他们背叛你，你却始料不及，显得毫无聪明啊，真是交友不慎，害自己，自取灭亡。所以交朋友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与世界为友，要在主里面。当年以东如何对待自己的兄弟雅各，如今这些盟友就如何对待以东。以东先是夜郎自大、自欺欺人，最终呢才会 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是公义的审判。同时警戒我们，也是告诉我们不要贪爱世界。我们唯一的知心的朋友，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进入第三小点，八到九节，耶和华必剪除以东。第八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呢？哇，以东真了不起啊！以东不仅拥有天险，而且他还拥有什么？谋士，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精英啊。他能不心高气傲吗？他能不自高自大吗？因为以东他的心里就是觉得，我有这么多的财富，我有这么多的精英在这里，所以他眼见他自己的兄弟遭难，却不施援手。神因此宣判说，在到那日要除灭以东的刑罚。所以那日就是指以东灭亡的日子，神审判的日子。可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乃是时候未到。所以第九节，提曼啊，你的勇士惊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提曼是以东的一座大城市，以扫山呢是以东所处的山地，那么这两个地名都是指着以东说的。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以东拥有许多的精英，他拥有许多的智慧人。我们的约伯就是住在乌斯地的以东人，并且约伯三个好朋友当中呢，以利华就是来自提曼的以东人。所以我们看见以东够厉害，又有智慧，又有勇士，又有财富。如果我是在当年啊，我是以东人啊，我肯定自豪。你看，国富民强，拥有一切，太平盛世，当然是江山稳固了。然而神却问说，你何竟被剪除呢？自以为聪明，还显得愚拙。所以神叫我们思想，为什么以东人会有这样出乎意料的结局呢？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就告诉我们的答案。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再三说，智者、勇士、富人都不可凭着自己的聪明、勇力、财富而狂妄自夸。所以我们看见说，就连秦始皇自以为家世永存、流传万代，却落得个秦无二世的悲哀。所以我们夸口，当指着主夸口，我们还要称谢主的名。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为的是叫聪明的羞愧，又拣选了软弱的，为的是叫强壮的羞愧。神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毁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千万不要自夸。我们看见神说，愚拙、软弱、卑贱、厌恶、无有的，这是神的拣选， 所以我们看见说，神拣选我们不是凭着我们天然的能力，也不是凭着我们天然的条件，乃是凭着我们认不认识他。所以这里说，叫一切有血气的，就是全人类都不能自夸。所以人的智慧、勇力、财富都比不上认识神来的重要。唯有神立约的爱才能叫我们得安慰，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好，我们进入第二大点。第二大点是第十到第十六节，这里是述说到以东的罪行。那么我们说到以东的罪行，我们第一点会看第十到第十一节。以东是任凭兄弟遭难。第十到第十一节这样说：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以东人本是以色列人的亲兄弟，我们知道兄弟本该相亲相爱，但是以东人呢，却大大的伤害了以色列人。所以当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呢，以东就会因着他是以色列的兄弟，就被加倍的受责罚、受责备，他必定要蒙羞报愧。当耶路撒冷被外邦的联军攻陷的时候，敌人为了分赃啊，我们知道拈阄都是为什么，都是要来抓值钱的东西，分宝物啊，你才需要来拈阄嘛，分不清楚。所以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那么以东呢，作为兄弟啊，竟然站在一旁袖手旁观。不仅袖手旁观啊，还趁火打劫，像和敌人是一伙的。所以以东就犯了推罗的罪，不纪念他弟兄的盟约，所以必永远断绝，永不能复国。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这里十一节特别提到为耶和华拈阄的日子，那么根据犹大的历史啊，我们知道在犹大的历史上，唯一啊，当然他犹大被攻陷了很多次，但是唯一只有一次是被两国联军攻陷的，那是在约南的年间，并且以东人呢，在那个时候也趁火打劫。所以从这个事实来看呢，本书的预言耶路撒冷，他因为这一次的遭难，从历史上来看，他是耶路撒冷第二次的沦陷。那么俄巴底亚书里面还预言耶路撒冷还会再次遭难。所以从这些信息来看呢，我们可以推断说，俄巴底亚书大约成书于公元前850年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俄巴底亚就成为第一个得到关于耶和华的日子的启示的第一个先知。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指着神对万民的宣判，也是对神百姓拯救的时刻，阐明了神对邪恶和不义的惩罚，以及对义人的拯救。此外呢，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让我们不得不想起，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罗马的兵丁竟然为着主的礼仪在那里拈阄。所以神要我们纪念这些日子。好，我们进入第二小点， 12-14节，八个不当。12-14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太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烦恼；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你们知道吗？叫我们父母亲最操心的是什么？那就是兄弟相杀。那么叫圣灵最担忧的是什么呢？叫圣灵最担忧的就是同工变成同工，攻击的工。当我们爱主、追求主，哇，那是好的不得了。可是我们为此被呼召在一起，彼此配搭服侍的时候，说起来都是泪。我们个人有个人的伤，甚至啊，我们看见说以东都如此的背逆神，毫无手足之情啊，神还是千叮咛万嘱咐，再3番5次的对以色列人说。那真的是叫做念念叨啊。神对以色列人说什么？你不可憎恨以东人，你不可与他们争战，因为他们的地连巴掌脚掌一块小小的地我都不赐给你，因为我已经把西尔山赐给以东人了。所以再三的嘱咐以色列人，你要绕道而行啊。所以这我们就看见说，我们会发现说，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维护的心肠。箴言说，弟兄为患难而生。弟兄是为了干嘛？兄弟的意义在哪里？他是在患难之中相互依存，彼此帮助，尽显兄弟的情谊。然而事实却是神用了八个不当，就是八个不应当来责备以东，并且这里用的全部是第二人称你，表明了在耶和华的日子，在审判的日子，神要面对面的责备以东人。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应该瞪眼看着，袖手旁观，你不应当幸灾乐祸，你不应当口出狂言辱骂你的弟兄，你不应当伙同仇敌进入耶路撒冷的城，你不应当冷漠无情任凭兄弟遭灾，你不应当趁火打劫，你不应当堵住兄弟逃亡的路口杀戮兄弟助纣华猎，你更不应当将你的兄弟交付仇敌。神对以东的暴行，我们看见这八个不当，它是层层渐进的控告，并且在这个地境里面，神一年3次用了遭难的日子，并且又一年3次用了遭灾的日子，表明我们的神特别纪念他的，纪念他的百姓，眷顾他的子民。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什么？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并且以东在耶路撒冷沦陷以后，趁火打劫夺取了犹大的南地，为此以东不可能陶醉，必受神的刑罚。我们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以东是主我们的肉体，那么当我们在环境当中受到逼迫，我们的肉体怎么样？它一定起来落井下石，拆毁我们的信心。所以主必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可见 在神末日审判的原则乃是根据我们个人的行为，并用赏赐或惩罚来报应个人。这并不涉及到我们的救恩，不涉及到我们救恩因信称义的原则。所以我们在得救以后啊，我们还是要有相应的行为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要将那信心表现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虽然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过，但是罪的后果我们还是要承担的。好，我们进入第三小点，耶和华的日子，15到16节。这样说，耶和华降华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要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咽，他们就归于无有。耶和华降华的日子临近万国，原文是这样说的话，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要针对万国。这耶和华的日子当然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日子，末世审判惩罚万国的日子。那么你怎样行呢，他就照样这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在你的头上。表明了以东人怎样向以色列人所行的，神也必照样向以东人施行报应。所以以东人我们看见他是罪有应得，虽然以东人是神用来惩罚以色列人的工具，但是神绝对不会放过他的残暴，他的残忍。因此神说，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却毫无怜悯，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的身上。神还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你们就干嘛，加倍加害过分。这是神说的。神虽然允许以东惩罚以色列人，但是神却没有允许以东施行暴行。神指责以东超越了神所赋予的权柄，对以色列过分的残暴奴役。正是由于以东的残忍和掠夺，神必要将他毁灭。那么苦杯当然是指着神的愤怒来说的，喝苦杯那么意思就是遭受神的刑罚。所以神说，以色列人怎样在耶路撒冷我的圣山之处喝了神愤怒的苦杯，那到那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万国也要照样连续不断的来喝神愤怒降华的苦杯，且喝且咽，直到完全灭亡。正如启示录18章6节所记载的，神对巴比伦宣告说，启示录18章6节，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神的震怒藏在那些至死不愿悔改的人的身上，这是神公义的审判。并且我们还注意到，从第11节到15节，神一年说了9个日子。如果我们去读原文的话，这里从第11节到15节，这里有11个日子，再加上第8节神说到那日子，所以整个俄巴底亚书有12个日子。那么神说这么多，就是要我们纪念这些日子，特别是要纪念耶和华的日子，是神审判仇敌的日子，是神拯救他的百姓的日子。好，我们进入第3大点，雅各家必复兴。 那么第一小点我们会看17到18节，拯救渔民。17到18节这样说，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翠阶，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宣告说，锡安山当然指的是以色列，在耶和华的日子必有逃脱的人，那这逃脱的人就是说渔民，神必定保守这一般的渔民，使他们归回原地居住，不仅归回，而且还要复兴，分别为圣。所以从人类的历史上看，我们也是真正的看到了这个见证，因为以色列居然在亡国了2500多年以后，在1948年复国了，所以这个是绝无仅有的事情。雅各家和约瑟家都是指着以色列，以扫家是指以东说的，所以以色列愤怒的火焰必将以东如翠阶一样全然烧尽，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里是第三次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再三的强调耶和华说的，这是神的审判，谁又能更改神的圣旨呢？以东在人类历史上真的就从此灰灰烟灭，再也看不见以东的影子。不仅如此，在耶和华的日子，万国万民的结局都要和以东一样。神说以扫家必无余剩的，所以万国万民没有余民，也不可能再复兴，他们的结局就是彻底的灭亡，因为神的审判是彻底的。耶和华是烈火，要除尽一切的罪恶，属他的子民同样也是焚烧的火，要将仇敌一切的罪恶毁灭吞灭，征战到底。这是指着我们对着自己的肉体说的。好，我们进入第二小点，被掳的归回，第19到20节。19到20节，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在迦南地中，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我们知道南地的人是指着犹大人说的，那么高原的人也是指着犹大的人，但是他是指着犹大住在山地的居民说的。便雅悯人是指着被掳归回的。那么在人类的历史上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回归，但是我们不能明显的看见以色列北国10个支派的回归，那是因为北国长期背逆神，他们不肯悔改。所以在历史上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见说，南国的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他们回归回到耶路撒冷，那是因为他们有悔改的心，在神的应许中他们不仅会收回失地，而且还要向外扩张，得到以扫山、非利士山地、撒玛利亚地、约旦河东的基列，甚至远到西顿的撒勒火。那么最后神提到什么？西法拉。西法拉这个地方呢，西法拉的这个名字哈，它的意义就是分离的，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它美丽在哪里呢？首先它与撒勒法不同，撒勒法的意思是提念场，那么这个西法拉它是分离的，其实差不多哈，都一样。 他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撒勒法虽然遥远，但是我们才知道他在地中海的岸边，他是在推罗与西顿之间，有据可查的，你知道他在哪里。但是西法拉就不同了，整本的圣经只有这里提过一次，所以此地好你没办法确定他在哪里。那但是根据呢新亚述时期的文献记载那么有人认为这个西法拉很可能就是小亚细亚西部的这个撒尔迪。那么这个地方对于当年的以色列人来说那真的叫做什么遥不可及呀。那么即使是这么遥远的地方西法拉，那么它就是泛指北国十个支派聚集的地方，表明了以色列人被掳漂泊到任何的一个地方，神都能把他们带回来。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地方是你不能归回的，这是神的宣告。无论今天你在世界上漂泊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天涯海角，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是神不掌权的。所以当我们抬起头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眼目不离开我们，他从岁首到年终他一直看顾保守我们。这对于身处患难中的以色列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一般百姓神的百姓来说是何等的安慰呢？所以无论你是在西法拉还是在撒勒法，神都能叫你分别为圣，只要你愿意就能回到神的家中，从蒙恩惠继承产业。这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这就是西法拉美丽的地方。好，我们进入第三小点，国度归神，这也是最后一节二十一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拯救者在原文是复数的，表明神应许说必定兴起拯救者来拯救以色列，并且审判以东，建立神的国度。最终在耶和华的日子，神的国度要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得以实现，神要重新在耶路撒冷掌权。神宣告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完直到永永远远。将来在耶和华的日子主要降临，他要掌权直到永永远远，在基督的国里满了公平、和平、公义并圣灵的喜乐，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眼泪。好，我们做一点点总结。我们知道俄巴底亚得着神的默示，那个时候正是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先知的预言叫神的百姓，叫我们这一帮无力抵抗仇敌的、追讨公义的神的百姓完全的看到那复兴的日子，在绝望当中看见耶和华的日子，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安慰。我们也看见说以东人自以为高枕无忧，却不顾以色列人的手足之情，反而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幸灾乐祸。所以神就借着先知来宣判，来宣判他的罪行，表明神要刑罚以东的不义，并且预言耶路撒冷锡安山必定复兴，以东人所住的以扫山必定要归给渔民所有，就是归给神的百姓。所以先知论述以东的结局，同时也是宣告了神对百姓一切仇敌的必然的结局的宣告，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必遭天谴， 基督的教会的仇敌也同样要遭这一些的刑罚，因为皇与神为敌的迫害信徒的人也都要一同灭亡。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当我们在逆境之中的时候，只要我们确信我们的神还是掌权的神，那么我们就可以同心坚信，仰望等候神审判拯救的日子。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将俄巴底亚书存留在圣经当中。我们的日子，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你的手中，叫我们的心不要自高，看别人比自己强。求主帮助我们爱弟兄没有虚假，在基督里彼此切实相爱，仰望等候你的再来。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们。